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难是针对大法的，怎会与我无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日。这场法难从1999年就开始了，中共将其持续到今天快26年了，大陆还没停止，海外又加紧搞事。今天外地同修来我地交流最近在美国发生起诉师父、起诉神韵之事，邪恶公开向师父、向大法发难，我们如何做？怎样和国外大法弟子配合形成整体？我在新唐人电视台看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认为这件事发生在美国，没什么。这几天在明慧网也看到了同修们在这方面的许多交流文章，也没引起重视。我认为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陆，大陆才是政邪大战的主战场，而且迫害极其残酷。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有正常的司法程序，媒体电视、电台，新闻公开，言论自由，还有师父坐镇，几个坏人掀不起什么大浪，过几天就没事了，所以也就没当回事。今天和同修们一起切磋交流了这事，我很惭愧，我对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不知道感恩，还认为这件事和我关系不大，只要每天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就行了，按部就班该干什么干什么就好了。我现在才认识到，无论国内国外，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而且这是对师父、对大法的迫害。我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使命就是助师正法，这么大的事我就无动于衷，真的很惭愧。和我以前有同样认识的同修们，赶快转变观念，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跟上正法进程。从现在开始，我们和全球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在正念的作用下，我们每个人觉悟的一面自会正法，我们的护法神和更多的正神也会做他们该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修炼机缘，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日。跟大家交流一下近期的修炼体会。我在今年6月1号结束了一年多的育婴假，回到职场上班，我被安排到一个新的部门，工作内容都是新的，而且很多很繁杂，再加上我离开职场很久，适应新的工作对我来说很吃力，我经常要加班，周末也要加班，回到家又忙于家务陪伴孩子，修炼状态很不好。本来我想跟主管反映能否调整我的工作内容，但后来发现这样会造成主管和其他同事的困扰，我想 这个难关要用修炼人的心态走过去。好在这段时间，我与同修甲一起相约在 RTC 背法房间背法。同修甲也是职业妇女，她儿子快四岁，我女儿快一岁半。因为忙于工作和家务，我们两个的修炼状态都不好，法学得很少，或是一学法就犯困，所以决定一起背转法轮。最开始背法，同修甲背一段法背了很久也背不下来，他急了，背不下去了。我鼓励他说，没有关系，把心静下来，不要急着背下来，有领会法的含义，有学进去才重要。后来同修甲突破了，很多时候背得比我还快。很多时候我们当天背法的内容就针对我当下遇到的困境，感恩师父的法点化着我。一、放淡对亲情的执着，去学法典学法。大约一个月前，我做了一个梦。我在学校的教室里，我的桌子周围贴满了贴纸，突然间贴纸不见了。我把桌子翻看了三四遍，贴纸怎么不见了呢？随后梦境又进入下一个场景，有人把我领到学校后门，打开铁门告诉我可以离开，但是我不想出去，感觉出去就回不来了。然后我就醒了，我悟到贴纸有粘性，代表抓得很紧，贴纸不见了就是自己放松了修炼。走出校门代表着如果我不珍惜修炼机缘就会被筛出去。当下我想，我不能满足于在线上学法，我应该去学法点和同修们面对面学法。因为我和丈夫同修轮流去离我们家比较近的 A 学法点，我每两个星期才能去一次，而这个星期二是轮到丈夫去，所以我决定当晚去另一个比较远的 B 学法点，大约要花一个多小时的交通时间。当天的考验很大，我白天上班时突然非常想念我的女儿，有一种很揪心的感觉，一直犹豫着晚上是去学法点学法还是回家陪孩子。我警觉到这是个干扰，平时工作做不完，晚上需要加班四小时，我都没有这种揪心的感觉，怎么要去学法点学法就这么难受？这是假我，不是真我。我排斥着这个想法，当晚前往学法点学法。虽然去之前感到阻力很大，剜心透骨般的难受，但真正去了就知道好。同修们一起学法的能量场很强，学法后我感到身心轻松。同修告诉我周五还有集体背法，于是星期五我又再次去 B 学法点跟同修们一起背法。这次去之前，我仍然感到很揪心，但我想起明慧网文章中提到，大陆同修在监狱里，恶警带来同修的孩子，想利用亲情让同修放弃修炼。大陆同修们都坚毅地拒绝转化，坚持信仰，相信孩子有师父在管着，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同修们坚毅的信念启迪着我的正念，相比之下，我执着这短短的分离真是太可笑了。在跟同修们一起背法中，我发现了长时间干扰我的两个思想业力，一个是在网络上购买衣服的执着，因为生完小孩身材变胖很多，很多旧的衣服不合身，加上上班不能穿得太随便，所以常常会滑手机看衣服网站，脑中就会常常想买这件衣服好还是买那件衣服好，但这背后其实是色心、显示心、执着自我表现等人心。另一个思想业力是假日想放松， 想带孩子出去玩，看部落客分享去哪个地方玩好，怎么规划行程好。这是安逸型，贪图享乐，寻求美好生活的人心。这些思想在我背法时时不时地冒出来，让我没有办法静心学法背法。因为这些执着心都是顺着我的喜好，所以之前我都没怎么重视。现在集体背法时，我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越看购物网站，就越给那些不好的生命体能量，就越受它的控制。所以我后来就抑制那些人心，发正念清除，真需要买衣服就去实体店面买，尽量不看手机。二，端正学法时的心态与姿势。一次在学法点上，一位同修交流说，自己以前觉得学法时要领悟到什么法理才是提高，但他在近期读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一样的。好多人已经修炼出很不错的功，念出的字都是有形象的，嘴里出来的都是法轮。就是说，这本书不是一般的书。当然，层次不够的还是不行。能够使你念书学法的本身就是在提高，因为我们重在心性修炼，从理性上认识它本身也是提高。师父这段法理让他体悟到，只要认认真真的用心的念书学法，尽管你学法当下没有领悟到什么法理，也是在提高当中。这个交流对我很是受益，因为我之前也被这个观念障碍着，所以现在学法时，我要求自己要怀着尊敬的心，尽量双盘，坐姿要端正，尽量把书捧起来学，不要把书放在脚上，弓着背学。如果真的很想睡，就抹点薄荷膏，很快精神就好了。现在学法状态相较之前改善了很多。三，背法帮助我在考验中守住心性。背法后，我发现自己比以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心。有时候，一些很恶的念头或魔性浮现上来时，我能够意识到排斥它，发正念清除它。不在人心带动下做坏事。举个例子，我每周要写的公文量很多，我发现同事乙负责区域的公文都分派到我身上。我想可能是因为同事乙是残障人士，但因为同事乙在这个部门做很久了，很多工作他都很熟悉了，有时会看到他没事做在滑手机。这时我不平衡的心、怨恨心、嫉妒心就会浮现上来，很想去跟主管反映调整工作。我想说不定我哪辈子伤害过他，师父用这个办法帮我消业，提高心性。慢慢的这些心就变淡了，工作效率也提升很多。就在我去学法点 B 学法的隔天，一个用户打电话来，劈头盖脸的骂了我将近半个小时。因为我在电力公司上班，电费有调整时需要打电话联络用户，但有些用户一直联系不上，我就给用户写信附在电费单的后面，以此跟用户说明电费调整的情况。而这次遇到的用户恰恰是公司退休的老长官，他一开头就说， 你们现在的素质怎么这么差，公文写成这样，你是学什么专业的？等等，很多质疑贬低的话。这些话当下听起来真的很冲击人心。我跟自己说，一定是自己昨天去学法，师父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他骂我是在给我德，是好事。我表示感谢他的指导，因为自己刚到这个部门，很多东西都还在学习。打完电话已经是中午用餐时间，虽然我表面平静，但内心感觉很难受。我很想跟常人同事们一起吃饭，宣泄一下不舒服的情绪。但我想，我现在跟常人同事讲这事，我一定会造口业的，我绝对不能去。我想起师父讲的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所以我选择在自己的计算机前用餐，一边吃饭一边看明慧网。记得当时看到好几篇交流文章都说要反过来看问题，我想，对啊，这是好事啊，我为什么要难过，我应该要开心啊。我又想，我为什么不高兴呢？那我再想那招，我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我发现，因为自己最近被经理、科长称赞，长官对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自己不一般了，有点飘飘然了。名利心、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已经很强烈了。而且，昨天一位小主管建议我修改信件的内容。我当时虽然礼貌性的谢谢他的提醒，但是我内心丝毫不想改变。我觉得自己的信写得很好，做得很对。因此，隔天被用户骂时，感觉我的面子心被伤害了，觉得丢脸，所以心里不舒服。而我发现，以前给用户写信是站在为他的立场，是想要帮助用户了解情况，所以用户可以接受。但最近我已经被证实自己的心熏昏了头，我做事的基点已经变成证实自己，所以被用户骂了。想明白这些，我的心豁然开朗，没有了难过和悲伤，下午继续平静地工作着。感恩师父为提高我的心性安排的磨练人心的机会。结语，我现在每个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半参加 RTC 平台项目。丈夫同修有时会抱怨，说卡着这个时间段很难安排外出的行程。我会开导他说，就是因为星期天同修们大多有家庭要圆融，或是要去景点讲真相，我才能有机会做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人世间太迷，太多诱惑，很容易让修炼人迷失心智。感谢师父一直看护着弟子，感谢同修们的帮助和 RTC 平台的修炼环境。师父的法和同修们的交流都激励着我，把我拉回修炼人的主线来。我现在努力挤时间做好三件事，也想要突破不能晨练的问题。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差距很远，但我会继续努力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是我的心得交流，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不吝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人说话要慎重，要勇于担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7号。许多同修的交流文章中都写了这句话，这都是师父做的。我理解到同修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的只是表面，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而讲真相的同修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这没有错。但最近留意到本地同修中也开始流传这句话，并且前面还要加上一句，都在重复或强调着这样说话，这不是我做的，都是师父做的。说这话的还都是做三件事比较精进的同修，渐渐演变成流行的趋势。举例来说，譬如有同修去派出所送真相信，回来一再说明，这不是我做的，都是师父做的。也有技术同修打印机故障维修好了，也会表示，这不是我修好的，是师父做的。台历做完了，同修也回复说，这全都是师父做的。这样把表面做的事情都否定了，改成说成是师父做的，会不会给师父添加什么压力呢？对此，我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和同修交流到底该不该这么说？与同修交流的时候，别的同修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今天看到明慧特稿我们的师父，更觉得要维护师父和大法不是一件小事儿。如果那么多同修说话都不严谨，把自己作为修炼人做的救人的事都否定了，旧势力会怎么看呢？总而言之，大家把自己修炼中无论做成了什么好事都说是师父做的，那么那些修炼中没做好的事，没过好的关，所有造成损失的事，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我做的，都是旧势力干的哟？这不是我做的，这句话是否换成，这是我应该做的，更符合常理？讲真相的智慧和能力，当然源自于大法，源自于师父，真正救人的是大法，是师父，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师父和大法赋予了修炼者无限的智慧、能力乃至神通，解决了修炼中的一切事，以及做事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干扰和麻烦。我们做得不好或达不到标准还不行呢。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每个同修都应该尽心尽力去完成的事。誓约在先，义不容辞。如果仅剩的表面空间的这点事儿都要师父亲力亲为自己来做，还用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们干啥啊？看了明慧网的特稿，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我是流着泪看完了报道，真的希望我也在工地，我一定要多干一分，即便阻挡不了师父亲自劳作，也让师父少一点点劳累，少流一份汗水。师父让我们在人类这一层的表面空间所做的事，救人过程中所做的具体事，就是在成就大法弟子，托举着我们。个人悟道，讲真相的事自然是大法弟子做的，不能说是师父做的，也不是给师父做的。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无意中造成对师父的不敬。或许也有对法理解的程度不一样吧，建议同修们说话严谨，不要随意发挥。让我们重温师父的两段讲法。一，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弟子：师父，我们是写意或者写实，作画的时候，您的法身是不是就上去了？师：我的法身不会，他用思想一想，你就知道怎么画了。但是，你说，我现在明白了，那我就叫师父画，那不行。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人整个功的演化过程，在另外空间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还不是另外一个空间，所有的空间，各个空间中身体都在起着变化，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 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由此可见，师父要做的事和我们要做好的三件事是不一样的。做弟子的心要和师父永远站在一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人的观念，化解怨恨》，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8日。修炼前，我与母亲因为性格不合，水火不容，她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和她对着干，而且看不起她，认为她对这个家负不了什么责任，心里总抱怨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经常说一些狠毒的话伤害他，气得他总是流泪，心情抑郁。修炼以后，我认识到这样不对，不符合真善忍法理，也不符合传统道德观，但是一遇到矛盾时还是守不住心性，每次都很后悔，但是长期对他形成的观念执着还在起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能和他发生矛盾时做到忍，但是表面的忍，心里还在顶他呢，过后我会更加后悔难受。静下心来向内找，是自己的观念没转变，总在问题的表面论事，没在法上认识提高，所以就很难放下，总是把他当亲人，而不是要得救的众生。当他和我发生矛盾时，对我心灵的冲击时，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吗？而且我以前那样伤害他，我不也是应该承受的吗？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呀。想到这，我心里平和了很多，在面对母亲时，眼神友善了，语气变得平和了，也体会到了母亲的不容易，知道关心体贴了，我们的关系改善了。有一天，我母亲又翻出以前的事，她非常生气痛苦，说的话也很难听。我望着她在想，这不是她呀，是她背后多年形成的怨恨心在折磨她。她在另外的空间是活的，她在起作用，同时也是在提高我的心性。可是她不知道，把她当作是自己，常人不都是这样吗？她不可怜吗？我还和他争什么？同时，我也认识到了自己强大的自我，总是用自己的观念去要求他，衡量他。你怎么就不听我的？总挂在嘴边。你听我的就不会这样的麻烦，那样的麻烦。什么都如你的意，事事顺心，你还修什么？修炼不就在心性的磨练中去掉执着吗？想到这，我的心充满了慈悲，多年的怨恨心彻底解体了，我妈也平静了，跟没事一样，我也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以前她这样时，一天有时一天一宿都过不去，折磨她也刺激我的心。以前我母亲和父亲发生矛盾时，母亲用恶毒的语言骂我父亲时，我总是用人心对待，进入常人的对错中去看问题，把矛盾加大，我为父亲打抱不平，不想让父亲受到伤害。但转念一想，常人论对错，修炼人看因果，他们之间的矛盾伤害不是在消磨他们之间的业力吗？痛苦中还他前世的债吗？我不想让父亲受伤害，那是人心人情，不是修炼人的慈悲心呀，不是真的对他好啊。这颗心放下了，看透了事情的根本，就不容易被带动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起，很少有矛盾发生，他们俩很少争吵了，也都在看法轮大法书，在法中也受益了很多， 我们一家沐浴在法光中很幸福，感恩慈悲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只有为他才能救了人，作者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本想自己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没什么可写的，可又一想，修炼这么多年，师父看护着我，保护着我，为了我的提高操尽了心，我一定要参加这次考试，一定要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只有为他才能救了人。我住在女儿家，一直希望女婿能改变，让他认可大法好，可是他一直拒绝，我很无奈。一天家里来了他的同学，临走前我把干净世界的资料拿给他的同学，女婿在旁边帮忙说，你们看吧，这个很好的。我听了很惊讶，以前他同学来，我向他同学推荐时，他的表情冷冷的，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我想到因为我变好了，变善了，他才转变的。之前去马来西亚给他母亲红包，给他弟弟的四个孩子红包，两个姑姑红包，他母亲回我红包，我没要。这件事感动了他，他知道修大法的人是无私的，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这让我感受到不少众生不听真相，是因为我的空间场里有未思的物质，想改变别人，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怎么可能呢？只有为他一心向善，明明白白的吃亏，符合了真善忍，超越了人的境界，才能把那个人救了。法是生命的源泉，是指路灯，我感受到法的力量，妙不可言。第二部分，做到谁说都行。同修说景点需要人，我一直不想去，因为离我住处太远了，来回往返四个小时。后来几人特意在我面前说，我想这可能是我修炼的路，这样我每天都参加弘法的项目。我的体悟是，这是最神圣的，是在救人。我们是一个整体，要配合好，要把每天都当作最神圣的一天，要救人，就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的一天，要多救人。就这样想的，我的心是愉悦的，每一天都乐在其中。过程中，考验心性的事也随之而来。第一天，打坐犯困，被同修批评了，以后不要来了，来睡觉了，来完成任务来了。我说，我以后归正自己，改了就行了。有同修说，不用穿弘法的衣服。有同修说，得穿弘法的衣服。几天下来，一直是这样。我不解，我到底该听谁的？后来同修说，我的动作不准确，那我就做准确呗。这不是为我好吗？可后来我成了焦点，熟悉的不熟的都来指责我，这不对那不对。 我说知道了。再后来同修说，你去别的景点吧。我说不去。同修说，你两个景点都去。我想我是来弘法的，救人的，我不能放弃。平时就两个人，我一走就剩下一个人，我要配合，我留下来了。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一定不上旧势力的当，我就要走好走正修炼的路。我经常被当众批评，我心里想，为什么对我那么凶啊？我已经70多岁了，站在哪个角度上也不应该这样对我呀。面对指责，我没有怨言，这是我的业力，在去我的怨恨心。我没有不高兴，反而在心里谢谢对方，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我常想，为什么同修对我这样，对别人笑脸相迎？我想，这是我以前对人家更不好。没什么，我就是无条件的配合，圆融整体，共同救人，大法展现奇迹。当我觉得无缘无故当众被指责，已经忍到极限时，好像不能忍了。我心里问师父，这个月我也忍了，还了业，怎么还没完没了了？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可是我已经忍到极限了。师父给我安排了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那天同修5分钟说了我3次，最后我也没动心。看我不动心，同修又说我其他事做得不对，如何如何，不依不饶，我没吱声。那天我的心很平静，只有大法能使人提高道德品质。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在这期间，我的境界升华了，觉得有被往上推的感觉。我看到同修闪光的一面，同修一心在救人，为了众生得救，把雨伞给众生打，自己被雨淋的衣服裤子都湿了，经常这样。我原来两条腿，一个粗一个细，粗的腿一摸还很热，现在一般粗了也不热了。我的女儿为我高兴，我说这是我提高心性才好的，是法轮大法师父管我的。这里要说的是，没有同修给我提高心性，我怎么能提高呢？没吃一粒药，没做任何治疗，这腿就好了，我不应该感谢同修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同修在为我承受，在为我付出，我不应该感谢他吗？想到这些，我泪流满面。大法是超常的，感恩师父的救度，感谢同修为我付出。在这里，我要向同修诚恳地说一声谢谢。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与同修更好的配合，手牵手，共同提高。第三部分，我只归师父管。一天发真相资料，同修发了2个楼，我只发了1个楼。我在想，我并没有偷懒呀，尽心尽力的在发呀，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呢？我向内找，我走不动。每当发资料时，身体很沉，走不动。我告诉自己，旧势力用这种方法干扰我，不让我救人，我就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救人，多救人，谁也不配干扰我，迫害我。我是金刚不坏之体，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只归我师父管。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承认。无论以前哪一生哪一世，我伤害过谁，欺负过谁，我师父已经替我还了，谁也不配干扰我。我身体的一切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假象，不承认它， 我只归大法馆。这时我看见一只鞋，一个轮椅散架子了，变形了。我看到一个门开了，我不解这是什么意思。突然我明白了，如果不在大法中修炼，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我可能会坐轮椅。因为信师信法，师父把我那一难化解了。此时在我的境界中，我悟到了法是什么，感受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法是神圣的，没有师父就没有法。我流泪了，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内心的强大震撼。我只有信师信法，只有精进再精进，为了我代表的那一方众生，我不能失败。第四部分，大法从内在改变了我。一次参加大组学法，还没开始学之前，我看到一位同修笑得很开心，接连不断地笑，我被感染了，也想笑。我想，为什么自己总是没有笑容呢？记得我刚一得法时，也是笑容常挂在脸上，整天乐呵呵的。现在怎么了？我想了很久，哦，是因为我在邪党社会的日子里，整天处于高压下，因为修炼大法，多次被非法关押，被骚扰，被迫害。今天这位同修被抓了，明天那位同修也被抓了，而且在那个社会工作单位里，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防范戒备，一不小心就被同事给整了，真是苦不堪言，哪有笑容啊。我想，那是旧宇宙的生命，业力的我，那是魔性，那是未思的，它不是我。我是新宇宙的生命，我是为他的，是慈悲祥和的，与人为善的，是真善忍构成的。我请师父加持，清除那个魔性构成的假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那种感觉妙不可言。过一两天，我无意中发现我的身份证由苦瓜脸变成了满面笑容的脸，我感觉很神奇，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要是别人说，我可能不会相信。大法真的是从生命的本源改变着人，我体悟到真修实修的严肃性。第五部分，结语。我每天都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到根，查找自己什么没有做到，向内找就能提高。修炼不能等待，前一秒可能是生，后一秒可能是毁，真的要逆流而上，不进则退。我就是要信师信法，把一切交给师父。在当前的法难当中，我们更应该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领世人道德回升，获益者无计其数，理应受到虔诚与尊重。维护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要坚定地用正念制止恶人行恶，绝不允许世人对大法犯罪。无比感恩师父给予高德大法，我要加倍珍惜，努力修好自己，不断精进，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欣慰。以上就是我的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清除根深蒂固的执着，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从2015年12月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满9年，这一年多来，我面对一些考验过关，历经了自修炼以来最艰难最痛苦的阶段。在这期间，我意识到我一直忽视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执着心，没有去努力的明确修掉它们，而是任由它们滋长。大概一年前，我的右前臂的皮肤问题变得更严重了，那一片皮肤开始结成鳞片，脱落掉皮发痒，这看起来很像修炼前我的脚踝和肘部的皮肤症状。那时脚踝和肘部的皮肤情况很糟，可是修炼后症状改善并且恢复了正常。而这次的情况是，去年我的右前臂有一小块皮肤有问题，然后渐渐发展扩大，在夜里由于皮肤又痒又痛，我难以入睡，有时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有的地方皮肤流血，那是因为夜里我不自觉地去抓挠造成的。通常早晨去上班前，我会在家里练功，然而前臂的皮肤痒痛使得练第一套功法相当痛苦，但是不管有多么痛苦，我还是坚持练功，练完后我会感觉皮肤的情况有所缓解。在此请允许我公路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师父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我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关，一定是我在修炼上有漏了，但是我却不知道漏在何处。太太同修建议我向师父求助，给我们指点，让我们找到磨难后面的执着心。坦白说，修炼这些年来，我很少向师父请求帮助。不过有一次，今年一天夜里，我当时咳嗽得非常厉害，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帮帮我。那时我的咳嗽忽然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安静，我很是震惊。这时我懊悔地意识到，我并没有完全相信师父啊。我和太太同修一起向内找执着，我们发现了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执着，比如嫉妒心。我的一个同事是我们工作小组负责人，可是他有时粗心健忘，需要别人时不时提醒，怎么还能做负责人？再往深处挖根，我发现我对其他人也有嫉妒心，包括以前的同学朋友还有亲戚。过去我只是把嫉妒心压下去不想他，而现在我尽量发正念去铲除他，解体他。练功时，我太太提醒我，我经常在练第五套进攻时睡过去了，我曾争辩说我没有啊。后来有一天，他把我打坐时迷糊过去的样子录像给我看，我看后惊呆了，我真的在打盹而不自知。后来我也给自己打坐时拍录像，发现太太说的一点没错。为了让自己练功时尽可能保持清醒，我尝试了几种方法，一方面确保充分的休息，另外打坐时做到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说的身体保持正直，还要注意用心聆听音乐，排除解体任何杂念。实在不行时，特别是在打坐的后半个小时，我就睁着眼睛练功。现在我尽可能和太太一起打坐，我们如果发现对方打瞌睡 就互相提醒。我还找到了其他执着心，比如对钱财利益的执着，商家促销送的赠品等等。此外，我也意识到自己色欲心也还挺强的，这些我都尽可能清除它们。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点，大法是如此博大，与大法的博大相比，我自己面对的问题是那么渺小，甚至微不足道。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开示，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法中融，我举个例子，就像一炉缸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屑，一个木头渣，瞬间你就看不着它的影了。这么大的法来容人，你身体的业力、思想业力、各种东西，一瞬间都会没有。我忽然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修炼，什么是大法修炼者，这是宇宙的大法，我内心充满感恩。这时，我感到全身发麻，就像过电一样，而过去的这些年，我却渐渐对此感到麻木，甚至不当一回事，可能这就是我近期遇到磨难的一个原因吧。为了加强正念，更快地去执着，我开始背法了，让法充满我的头脑，归正我的一思一念。我也尽量不去抓挠发痒的皮肤，特别是夜里睡觉时。在我看来，这和练第五套功法时双盘打坐一样，只有忍住痛苦和不适，才能消除业力。最近我的右前臂皮肤状况有所好转，尽管尚未痊愈，但是显然好转的迹象表明，我觉得这说明我的方向是正确的。此外，我同事跟我分享，尽管我们观念上不同，他仍然把我当成他的朋友。他是西方人，而且细想来似乎是开放派，他的朋友也大多数属于这类的，比较崇尚个人自由，认为传统习俗比如婚姻太过时了。但我不是，我是保有传统价值观的，在他看来我比较保守。他也指出，他从来没看到我说别人坏话。他总结说，他认为我们谈得来是因为我是个好人，有好的价值观，他喜欢和这类人打交道。我听他这番话很感动，毕竟人人都有佛性善念，尽管被现代观念掩盖，若我们体现出善意，就能和别人的善念引起共鸣。最近一段时间，我努力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不能只是被动走过场。例如，当我练功时，我在打坐时尽量不让自己迷糊过去，我也尽量让自己入境，不去思考工作或是练功过后要做什么。当我学法时，我专注于所读的内容，不去想其他事情。当我发正念时，我会专心对待，保持清醒。当我和其他人互动时，也要求自己认真细心，同时尽量排除可能冒出来的不正确的想法或念头。在此，我衷心地感恩师尊，感谢师尊，我也谢谢在我过关期间给予鼓励的太太和其他同修，谢谢大家。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微风吹过，大 海流淌，云朵在随风飘荡，每天太阳升起落下，天地万物谁在执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